主时常不断要赞美你，因为是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的神。我们只要来到面前寻求你的面，你必定会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。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，哦主啊，你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医治，就是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你脸上荣光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喜欢来寻求你。主，我们定义来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主，用你脸上荣光来光照我们，哦，用你的心意，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。主，按手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让这个人再一次的被你光照，被你重新的塑造。主啊，让不仅得着你的荣光，看见的荣光，得着荣光，好叫我们的生活也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。哦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，因为每一次来面前，你总是在那边预备好了，等候我们，等候我们。因为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，主，你就会乐意的把你的心向打开，你也乐意的，主啊，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你，确实是那位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神。哦，你要恩待我们，直到不是我们觉得满足，直到你也觉得满足。哦，何等丰富的神，何等满有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再次把你的心打开，让我们走在活在心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渴慕有你的同在，主，我们相信你也乐意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，因为我们是你所拯救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。带领我们向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。 感谢主。 OK，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，我们从从第九节读到第十六节。第九这段经文主要是讲约瑟，前面一段是讲亚伯拉罕，然后当时包括以撒、雅各的，然后从雅各开始就讲到雅各的孩子，那这时候特别提到的是约瑟。你看到这些被神呼召的人，或是愿意走在神呼召的人，他们真是有个旅程，像昨天 Dance 牧师所说，每个人都有个旅程，但这旅程有几个的因素大概都可以发现在这些跟从人的身上。第一个，他与神的呼召。呼召是什么意思？呼召就是你要走在神有个旨意在你的身上，神有个目标或者目的，一个 purpose 在你身上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这是我创造你的目的，这是我要带领你往前走的那个目标或方向。那呼召来，那你要不要回应这个呼召？从某个角度上也是叫拣选。那拣选有两个意思，当然你接受神向你呼召，那有些人呢，神没有向他呼召，不代表神不爱他们，是神知道呼召他们，他们不会有回应。所以这圣经里面总是讲到有神这个当神对一个人、对某些人的时候，他们会是硬着景象抵抗神。所以呼召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拣选还有另外一个就所以呢，从某个角度上来讲，好像神特别恩待那些人。那其实神是恩待所有的人，人愿意每个人都听见福音，都能够看见福音。不过人知道有些人是拒绝，到最后他是拒绝，那这个你没有办法，你不能够勉强，神也不能够也不勉强，所以你也不能够勉强。那另外一个这个拣选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拣选就是你神在你我身上每个人做的不一样。你怎么会在教育界？你怎么会在金融界？你怎么会在比如说政治界啊等等等等？那这个是拣选当中的。所以呢，从拣选角度，有时候我们从人角度，哎呀，神不太好像不太公平，或者不太爱我。你看，你把它放在一个位置，这么的所谓的出色出名，那你怎么放在一个角落呢？所以从拣选角度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呢，好像你一大堆水果，你去挑几个。如果水果说没有被挑上，如果他会讲话说你怎么不挑我，那可能那个挑的也觉得为什么挑我，挑我就被吃掉了。所以人啊，总是看自己的想法，再看环境，你很难去所谓的 这个吻合，就是你的想法跟环境是配搭的。所以常有说有因有果，从某角度是对的，你努力了你总是有果效，但从某角度也不见得全对，或者甚至不对。如果努力了没有结果，这是常常发生的。如果你的努力，所谓的努力不是走在神的信当中，也不可能有结果。所以我要讲这些，当你思想人生的时候，你确实发现有人说人生好像一个谜一样，你以为搞清楚，又发现呢一片混乱。等到你走进去，好像努力了一下以后，你觉得应该更清楚，没想到这个问题还解决，突然发现后面还拉一大堆问题。很多时候你发现后面这些问题是你处理这个问题的结果，很麻烦，真是很麻烦。所以你会发现呼召是第一个，那第二个你接受神的呼召吗？就变成一个接受神的呼召，神也会跟你说我会负你的责任，你要去到，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去到那个地方，我就使你成为大国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的负责的当中，神让你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也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他会来供应，他会来完成。那第三个就麻烦了，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走去，你说我神啊我就听你话走，你发现很多事情跟你想法是不一样。很多人特别现在做，以前我是这样，现在做传人也是这样，十个有九个牧师为什么信耶稣还这么多麻烦，为什么还这么多困难，所以你说牧师帮我祷告，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给我的？那过一阵子以后他也做见证，感谢主啊，神祷告啦，谁跟他祷告啦，小组跟他祷告啦，或者牧者跟他，哦，最后感谢主。不过一个月以后到神呢就跑来跟我说，牧师啊，这个工作我真做不下去。那我就说呢，一个月前你才说这个工作是神给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有很多困难啊。很多人说以为这就是宗教的观念，以为你这样的做对了做好了就一帆风顺，圣经传没有这样说。特别在呼召当中，神为什么把你放在那个环境？因为那个环境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环境。讲白一点，我们认为好是什么？选这个工作，因为他薪水高啦，什么度假多啦，啊，最后这个分红高啦，等等的啊，还有蛮多的发展机会，叫升官呢。当你进到里面，才发现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所想的一帆风顺。那是干什么？昨天 Dennis 牧师，我想他们一个重要的 point， 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。如果不经过这些起起伏伏、高高低低，难的是一种，好的也是一个试探哦。有些也好在当中也跌倒了，经过这，直到最后，不是我们也大概去年我们提了蛮多，不仅是你做的要对，甚至包括你的动机要对，而且你的动机。不是99%要荣耀神，还有1%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先不要说荣耀，直到100%不再有自己，神的信义才能够完全的成就在你的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最后讲句话，父啊，若是可以把那个杯挪开，这是可以的，耶稣不会妄求。不过他马上补一句话，这是最后一个，100%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我绝对相信的，但是不是专提的，他们这样的走过来，经过这么多的战乱，经过这么多不合理事，你看跑出来一个那个总统，真的讲白一点，真的没人性的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你真是问神啊，为什么让这种人做总统？为什么让这种人还管我们？为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就完了吗？这也没什么稀奇。你读到这个教会的初代的时候，这几个罗马的军，有个叫罗马的暴君呢、那不开玩笑的，钉十字架，这些都很残忍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因为神一个更高的信义在我身上，这个信义先不要说那个信义是什么，但是需要走一个能够完全他信的人。这个人是什么？再没有自己的打算，再也没有自己的 agenda， 他没有自己的所谓我要这个。不，昨天他真的 make 很清楚的 point， 亚伯兰到时候还是说我都没孩子。他这一点我觉得他没得很清楚，我以前还没有这么注意到这一点，是不是对神有个小小的抗议？神啊，你要给我承担这么大，哎，我连孩子都没有，别人都有，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个？哎，别人也不用承担这么多的这个责任，我要承担这么多，那为什么就不给我？原来他心中还是有，不论是多是少，还是有这么一块，他觉得为什么我不在你整个计划的里面？意思说，为什么我的想法不在你的计划里面？神说，不是这个想法，你的想法有没有在我计划里面？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在我计划里面？那我想呢，这是很重要。亚伯拉罕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个我们做了一些蛮多思想，上次我们提过。那剩下两个人，起码在这是四体法主要提，一个就约瑟，那一个就是啊摩西。那不要忘记了，当这些的这个犹太人这些长官呢、啊，包括宗教这个领袖，控告史蒂芬是控告些什么东西？是控告他传耶稣。为什么控告他传耶稣？耶稣不好在哪？或在这些官长的眼中，耶稣的所谓的得罪的这种不对的地方在哪？两个东西不提过吗？这个人是践踏这个圣殿。第二个就是违背律法的，主耶稣是践踏圣殿，主耶稣是违背律法的，这个人居然传耶稣，一说史蒂芬也是跟他想法一样，是糟蹋圣殿，然后呢，他也是所谓的废掉律法的，违背律法。所以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还是要回到啊这个经文所解释，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的所谓的怨恨也好，是恨这个史蒂芬一样，而且到一个程度，这已经不是耶稣，也不是使徒了，像连史蒂芬都，原来这些的所谓的走接受耶稣的这个力量越大，或者的影响力越大，人也越多，那倒会他觉得不能够不处理这不行，所以接受的处理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处理，过去还担心一点的罗马，所以还要带到那个这些罗马的官，就要罗马出个证明说这个耶稣是犯啊，所以还有一个公函呢，届时连这个都没有，他们气到的程度就把史蒂芬就私下去处理，这个他们有很大的权柄没有错，但是对于这种叫 capital punishment， 就是所谓的重刑啊，叫罗马政府要同意的，可以这样就说，但是因为他们发现信耶稣的影响这个力量越大，不是耶稣而已，不是门徒而已，现在开始连史蒂芬这个层次的都这么的坚持，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做事情。 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第九节到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先祖
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，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，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。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，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，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，于是雅各下了埃及，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，又被带到示剑，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里。
OK， 我们就听下去啊，这段经文最少有三方面啊，我想啊，我们要明白的。第一个啊，我先这样的说好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史蒂芬讲这个，亚伯拉罕，特别是这个所谓的约瑟跟摩西，基本上 是用来讲到耶稣身上。你发现特别是约瑟跟摩西，神是兴起他们来作为这个以色列的拯救，或者成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。但是从这个约瑟来讲，是他来兴起一个人来成为这个以色列的拯救，但是被拒绝了。完了以后，他们就进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里面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当这位救主再一次的发生的时候，这个所谓神兴起这个拯救的这个人在发生了，这人就跪向他。 OK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神差来没有错，其实他做的工作都在自己的这所谓以色列的当中，犹太人的当中，但是他是被拒绝，在 the first coming 的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以至于整个的带出来的福音就进到外邦人，成为外邦人的祝福。到最后以色列再次进到困难的时候，最大困难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回头来呼求神的帮助，所以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所以第一次来是被他自己人拒绝，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人，这是。然后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很多的以色列就会回转来归向，因为那时候他们认识了，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他们所拒绝的这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所谓的基督论啊，你可以这样的说，这个主耶稣所做工作，他是神第一次道成肉身，没有人认识他，虽然这是定义神是用他来拯救，如果那时候以色列这个犹太人接受他，可能整个环境到今天整个历史都改变，不过他们拒绝。但拒绝在神的这个掌权的底下，人所拒绝成为神可以做工的另外一方面，所以整个福音就传到外邦人，外邦人信了耶稣，所以外邦人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这是神的智慧或整个福音的奥秘，可以这样的说。而且到最后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要成为一个新人，这是我们这些年跟 A 统牧师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努力的。这个事情还没完，所以福音继续传回去，直到整个的环境有个更大改变的时候，这时候福音已经进到这个犹太人当中，当然还不是全部了。那慢慢这些所谓的叫做弥赛亚的 Jews， 弥赛亚的犹太人，已经成为犹太人后来会翻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。所以等整个环境在兴起的时候，这些犹太人就开始因着已经信主犹太人对还没有信主犹太人的见证，他们知道唯一的拯救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当他们在呼求的时候，是 Jesus Christ the second coming 的时候，他们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。这是整个基督所做工作，这是基督论的一个部分，就这样的。所以约瑟是这样，摩西也是这样。约瑟被他的兄弟讲代表十二个支派的其他支派拒绝他，所以他跑到外邦去，最后他成为一个宰相，后来成为外邦的祝福，所以呢知道怎么做讲怎么整个埃及地啊等等，最后祝福又临到他的家人。所以呢听说这个雅各说，哎，听说在埃及那边有个人，有个宰相，那边还有粮，哎，叫他们兄弟赶快上去看看可不可以讨点饭呢，讨点粮回来。最后整个的祝福也临到，后面讲到他们都死在了，意思说整个一生都在因为约瑟这样的做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带出一个救赎的方法，救恩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不仅是全世界在那时候饥荒来讲都能够度过这个灾难，甚至自己的家人也度过。摩西也是这样啊，摩西从小的时候当一些身子我们都知道，后来在皇宫长大，后来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，他是犹太人，所以有一次呢看到有一个的外邦人欺负他兄弟的时候，就把人给打死了，就争执打他，真的我想他是文武双全的人 那完以后，有一次呢，看到两个自己的兄弟犹太人在这个以色列在吵架的时候，他就劝这些人，就说：“你来管我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来管我？”然后说：“你以为你想打我们吗？好像打那个杀那个外邦一样吗？”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圣经没有很清楚讲。摩西听了这以后，他就跑掉了，就跑到旷野去了，从这个在皇宫生活跑到旷野去，还是被拒绝啊，被 reject。但是有一天神呼召他出来，你要回到我的百姓当中，你要把他拯救出来。所以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这个计划，这个 pattern 是很相同。所以但是呢，这时候要找一个人是能够实现神救恩计划的。当然摩西、约瑟是一个，摩西是一个，还有很多的所谓的四世纪啊，约四世也是，没一个是完全，直到只有一位是从神来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四喜院虽然已经过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，对来讲也不过是一个开路先锋而已。所以你看到整个 pattern 在这，这第一个要留意。所以为什么史蒂凡要提他两个人，我们不提其他人，还有很多人提大卫也可以啊，不，这两个人是从这个角度来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，不讲到吗？两个事情，耶稣这个人是所谓要毁坏圣殿，这个耶稣这个是亵渎这个圣殿，这个耶稣这个人是要废叫这个违反律法的。所以约瑟是特别讲到圣殿这个事情，摩西是特别讲到律法的事情，所以要回应这两个的问题。讲到圣殿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认为圣殿是很重要，确实是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，这重要性不在于那个圣殿的本身，是在于建造这个圣殿的人，或许以这个圣殿为他们的信仰的一个或者一个服事中心的这样的人。当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，甚至献殿的时候，说他就是跟神祷告，这是人手所造，你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当中。他知道神的大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神眼中不是最重要的，这只是代表人对神的态度，这是代表神人对神的认识。所以人大过那个人所造的东西，如果这个人不对，他造的就没有用，对神眼中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整个事情从旧约到新约， everything is about person， 那个人， about 那个 people， about man。包括今天我常跟同工说，整个的服事不是你做多大，你都没有本领的，预算有多少，你的计划有多少，然后国内国外都做，是你手中的人，你有没有建造他起来，你所出去的国内国外的，你做到那是对人有帮助呢，还是最后你要人家颁你一个奖呢，说哦，这个欧牧师好厉害啊，事工做大啊。如果你要看用这个教会很大，但教会的人有没有做起来。所以不是说过吗，当我跟神说我怎么带领这个祷告会的时候，怎么做把教会的祷告事工努力的把它带起来，当然整个教会祷告是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有很多人在负责，院长在负责等等。但是既然神这样呼召我要尽到我做我的那份，特别我做主任牧师那份，我怎么带，我怎么做，突然神跟我说的，不是突然的，过一阵子我说突然是因为祷告半天没有结果，所以呢某个时候他突然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突然，其实我祷告很久，起码我说这不是一两次祷告神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我觉得这些年我学会说，如果神暂时不吭气，不代表说他不听，不代表说他不愿意，是代表说你真的吗，如果你真的就恒切祷告，如果讲两次明天就不祷告，后天不祷告，这个四十天要讲一天，哎呦，你就知道那个事情不真的。所以有人跟你讲一些话，牧师我很爱，牧师我很关心你怎么样，我说有什么事情，我说牧师我很尊重，我要跟你讲，讲完以后从来不来的，你就知道他讲好玩嘛， 那人生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好生气，也没什么讲。哎，他只是讲啊，是礼貌也好，是做人处事。哎，牧师，我很关心他，有事什么，以后从来没有找过我的，也没有所谓的用他的话来关心我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人是常情，这没什么好生气。后来发现这个也是这样，神说你讲真还讲假，讲真的一次完了以后不没有事，或两三次就算了吗？如果是你的负担，是你心中的一个所谓的看重，你会不停向我祷告啊。在祷告中他开始就调整我，调整我的动机，调整我的策略，调整我的方法。所以有一天神就突然讲话，等到他调了半天以后，这时候讲，原来在过去我想的，你看是怎么把祷告讲，人多了很重要，哎，祷告会没有几个人，这多难看呢，没人讲啊，年安这么大没有人参加祷告，你要不要祷告，要不要人多，当然要，没想到神说我要的，所以什么叫把祷告会带起来，这人要多啊，还要热闹，没想到神我说我不要你去把祷告会带起来，我要把祷要你去把祷告的人带出来，有分别吗？这分别太大，分别太大。再说真的做信徒很多，只要有好处一定会做信徒，信不信当然信，升官发财哪一个不信，做门徒不是得咯，不是我了，做门徒说要给要给神，给神没有办法，因为好处从哪来，不给他万一不给我怎么办，然后说神说不仅要给我，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叫弱势，凭什么？我们给很多理由，我是努力赚来的，但不努力当然没有，有些人如果不是我们在从神的心意去帮助那些弱势，他们这一辈子是很难转变，不要说他这辈子，他一辈子一辈子很难转变，他出在那个环境，他活在那个环境，老实讲有蛮多也死在那种环境，他的下一代有什么处？所以我要讲这些东西是在这里，一个人你经过这样的起伏的时候，神在磨练，磨练什么东西又来了，就是破碎，不要说困难的时候才破碎，你成功的时候要破碎，骄傲就来，我还是很喜欢的啊，这个以前呢梅妈这样说，大概跟梅妈跑跟的人都会学这句话，好多的讲同工哦，传道人没有什么这个就跟着教会跑的时候还就还不错，等到他开始有个事工，等他给他一些责任，等他越做越大，等他越来越做肯越被肯定，他就开始自我膨胀，这句话应该是从梅妈妈那边来的，不是小组长太好，做小组长他自我膨胀，每一个事工他越做越有果效的时候，资源越多了，哦，他越自我膨胀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总说他的努力，他的结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常说还有一样事情，我就常这样说嘛。这讲肯定跟各位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过肯定跟职场有关系。做预算我就知道，有些人基本上可能还要活在自己的一个思想、自己的那个里面，他的预算不给人家碰，他预算不用拿出来用，但是如果教会给他更多预算，他更开心。他没有想到外面，想到整体，其实只想到自己。感谢主，这几天我不需要再操心这个，我请黄杰去操心。不过每次他跟我讨论事情的时候，哎，我没有这样直接做。哎呀，这位同工还是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。你肯不肯？如果你手中有个预，这样说你在公司做事，如果有一天你这个位置要给别人做，你这个预算我要挪一部分出来给别一个部门，你还是需要知道理由啊。这个当时，不，你觉得那个主管是说这是为了整个公司，是为了整个这个团体，你愿意放吗？那我不是这边唱高调，我想这真的。常有人说牧师，你要做哪里？我说做哪里什么关系？那时候，那是已经执行牧师，我才搬来这个周牧师的旁边。以前我就坐在一个角落上。周牧师说：“你一定要有个办公，你一定要有秘书，一定要有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不需要。” 有人就说，牧师你怎么坐在，你是一个处的处长，我是国度侍奉中心处是处长，我没有人，我没有办公室。这么说你要找个秘书，我说不要，事情能够安排就好，不用找牧师。我是不是这样直接跟周牧师讲，我已经记不来的，那好多年前，那什么关系，你叫我住在管理员那边我也可以啊。不是我一下就放下这么多，是磨过来，特别从服侍角度磨过来。每个人都喜欢做老板，直到我有一天做传道，从实际面来讲，其实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我的老板，是不是这样说？牧师啊，那个厕所那个太浪费电了，有个告诉我说，啊，要不要六个灯拔掉三个灯，够亮就好。我就笑笑跟他说，你讲得很对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他听了很奇怪，六个灯拿掉三个灯不省电吗？我就笑笑，我说难处不是那六个灯拿三个灯的问题，有人跟我说厕所太暗了，要不要再装多装三个灯，你说我怎么去处理？每个人都从他角度来想他事情，哎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讲，一个要拿掉三个灯的，一个要多装三个灯的，如果每个人不肯放下，拜托他们两个不可能合一的。为什么不啊？那早晚我再说这个，这个有点点啊，因为越是走这条路，所以我要多讲点，有的才要让，没有的不需要让，对不对？没有的要让什么？所以你越往底上往上走，你要越知道要让。讲的属灵点叫做谦虚谦卑，讲的通俗点叫做让，叫做放手。有时候看到一些同工人在做事，这些东西，哎呀，有时候我都难过，不要去争了。你要吗？我自己掏，要不要给你钱好？那些要争吗？你有这么多资源还要争吗？还要去计较吗？啊，这几天不讲这个吗？你一比较就会计较，你计较常计较就睡不着觉，就这个样子。我们这个道理都懂，你劝别人也会，你跟别人说不要这样你也会，为什么碰到的时候你就卡在那里？这是动机的问题，这是里面的问题。用我们这个电力说话，这是里面还有一块没有让出来的问题。福星不到最后有一个叫做悔改，福星还没开始。悔改就是你要改变的思想，改变的态度，因为你的动机已经改变，不再以自己，不再以你的单位，不再以你自己的公司，不再以你自己的计划，用他电视的话，是神的事情，是神的事情，你才看得远。昨天他谈了好几次，你才看，他讲我很同意，自我膨胀以后就看不到外面，因为像个青蛙一样，这么大，只看到你的大肚子，外面需要什么都看不见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不在神，那这里就带出一个，我说了呼召，你要走在神的呼召当中，你要相信神会负一些责任。但这两件完了以后，你马上碰到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如果是我在神的旨意面，神要负我责任，我们这么多困难，这时候神在磨练你，是你可以24年变成一年，但这24年要磨好久，哎。不过在某个时候，你觉得那24年，你祷告你看很久，不过在那时候你会觉得很久，因为在自己为自己来活的时候，这个没完那个没完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我还没抓完呢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最后个第四个是嘛，你会发现神的旨意成就，月色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第二点，我就说神要兴起这个月色来，是要完成他的旨意。 OK， 第三点，回到圣殿，我把这个放在最后。我最先本来想先跟大家讲圣殿这个事，不过我把它最后，整个的月色这边所讲的圣殿不在于人手造那个殿，这叫把神献在那里。圣殿永远是跟着一个成为圣殿的人，那个人他愿意有神的同在，他一个人愿意被神所谓的 塑造也好，这个修理也好，或者修这个磨练也好，到最后成为一个神给同在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圣殿，他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这个观念在旧约就有，但是没有，大家都把眼睛放在哦那个辉煌。虽然所罗门王建的最漂亮的一个圣殿，不还是说，不是最的话，最早是很漂亮的。这难道神你要住在这个地方吗？天哪，地都是你的，你不要限制在里面吗？但是神说，我悦纳你所摆上，这代表人可以做的最大的表达，就盖一个圣殿，好让我能够居住。不，神看重是我们的心，不是看重我们所做的。所罗门这样祷，你读读是个先知，读读这个以赛亚，以赛亚照样讲句话，以为献祭献的好热闹，神就喜欢吗？以为那个殿漂亮，神就喜欢吗？神看的是我们的心，直到新约的时候，那更加清楚。主耶稣甚至到殿里面，确实是把这个殿做一个清洁的工作，因为这个殿里面所做的事情，人所做的没有一样是讨神喜悦，虚假、贪心、所做买卖等等，完全把神同在的那个，如果说圣殿有神的同在，那圣殿里面一片乱七八糟，那请问这个神不就乱七八糟的吗？可以听得懂这个逻辑吗？神是与灵堂同在，那灵堂如果里面任何东西都乱七八糟的，人家就说，哇，这个神好奇怪啊，如果这个灵堂这么乱，那这位神要说与神同在，那这个神是不是怪怪的？他好在哪里啊？所以相对的很重要的，这个殿能够 reflect 这位圣洁供的神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圣洁公义，这个教会我们要活在圣洁里面，我们所做的每样事要是在公义的里面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到了保罗所讲的更清楚，读读哥林多前书，他用两个不同的，我们是神的殿，意思说我们这群人，这个多数的是讲的，所以这应该是第三章里面讲，我们是教会，我们谁如果是所谓的这个伤害了神的，这个伤害了神的殿，神会追讨的。我们这个殿讲我们用保证，是多数。到第六章的时候是讲个人，是讲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神的殿，不可以做玷污邪恶污秽玷污的功，不能够玷污这个。讲来讲句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同在没有错，是有个具体的，比如说一个地方，但是呢，看重的是那些的人，在这个人的当中。所以这样说，神是我们的居所的时候，到底在讲什么？或者那句话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个居所是神可以得安息的地方。什么叫得安神安息的地方？这个讲，这个人的安息，整本圣经，这个人安息是因为他完全放下自己，走在神的心里面，带出的安息的结果，就得到所谓的平安，得到喜乐。神做完他的善功，都完美了，他就安息，就享受。所以安息有好几个意思。安息从我们的操练角度，人的状态就是完全的交托，叫安息在他手中。相对的，我们也可以享受什么叫做安息的结果，就是我们完全交托仰望在手中带出的结果，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作为。所以三件事情刚刚所提到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，约瑟是这样，摩西这样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有个责任完成神的旨意。这个责任是出于神的呼召，但是不见得被人接受，有些人接受，有人不能接受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，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就学习啊，有些接受我们，有些不能够接受，但本来就这样子。到最后接受的，透过我们接受福音的，透过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，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，他们就成为主，就蒙福。约瑟是这样，摩西是这样，所以摩西成为以色列的救主成为这个出埃及啊，然 然后整个的进到这样，不过出来的这些人还是没有进到神所要求的，所神期待那个成为一个所谓完全的依靠神的人。那包括摩西自己在内都有他的软弱，包括先知后面走，包括大卫等等等等等，直到主耶稣。那今天我们应该负的责任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应该比约瑟跟摩西负的责任应该更大，因为他们从不完全的当中来服侍主。今天我们不完全，但是我们可以在服侍当中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自然而然应该活出主耶稣基督来。如果摩西约瑟是等这样的说啊，是看他们两个人是看将来的主耶稣，从他们两个的角度，像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倒过来，我们是来看已经来到我们当中的主耶稣基督。他们两个人还在学或是尽力的操练怎么活出主的样式来，我们是反过来，主耶稣已经成就了整个救赎，我们不仅明白了耶稣，我们有了耶稣，我们自然人比他们更容易，不用这个字的话，更自然的应该活出主的样式来。所以这不是讲讲，那完了底下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？我们走在神的心当中吗？甚至我们走这条路走得上去吗？看到人最后四周人因着我们缘故得到福音的好处吗？不信人信耶稣，信人他们的信心更加被坚定。那但在第三点，如果这是有神的同在，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身，不是你做什么，不是琢磨你把这个殿做得多漂亮，不是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，是在于造殿的这个建造这个殿的人是否是神乐意同在的人。很喜欢，不是因为那块地是，所以神跟摩西说这是圣地，要脱下你的鞋，不是那块地是圣，所以摩西要他脱下，所以神要摩西脱下鞋子，是因为神在那里，那块地才要圣，所以摩西一定要脱下鞋子。所以你问了这半天啊，思想这半天，原来整个的圣经所讲，只讲到神，讲到我们这些被造的人，这些人离开了神，在于怎么回到神面前，恢复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所以约瑟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从这个预表的角度来讲，他预表主要是成就，相对的也带出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或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以至于什么叫服侍神，就照神心去做，叫服侍神，不再照自己，照自己就服侍自己啊，是服侍神。那这个人他的一生的旅程也这样的摆出来，那最后要紧的还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？这个人是分别为圣的人，这个人比他所做的更加的重要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在我们整个的学习的里面，摩西是讲到律法，这是讲到圣殿，有这样一个解释，有一个这样一个了解。我相信当我们明白神的心的，当你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生活就这样的不断的改变，你的生命不断的成熟，最后你一定可以完成神对你的呼召，这是神的拣选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这位主帐上的拣选感谢，因为没有他拣选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叫做呼召，我们是因着神拣选，我们回应这个呼召，我们今天就走在一条属天的道路上，这条道路有清楚的神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，从某一角度上方向已经清楚，有时候细节在每个人生阶段当中还需要有一些的更加的学习，学习什么？学习放下自己，然后在每个过程当中都看见 神负我们的责任，很多的问题，很多需要神的带帮我们解决。但是也不可否认，在我们人生上越靠近神，越服侍神，我们就发现越多的挣扎，越多的所谓的冲突。不要说跟人了，跟自己都有冲突。真要这样吗？真要这样？原来这时候是我们一方面做，也是一方面学习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生命好，叫我们最后看的结果，不论是月色在这个是被卖出，在主人的家中是蒙福，在监狱也是蒙福的，甚至到了做宰相，成为国整个国家的祝福，当然也成为他自己的兄弟这个家人的家族的祝福。你发现一个人到最后，神可以用他，大胆用他，成为多人祝福人，因为他不再为自己抓什么、要什么、强调什么，神就大大使用他，放心的使用他，放心把更多资源放在手中，把更多的人、把更多的财物放在手中，让他能够，因为他神知道这个人不是为自己，就不会有问题，他会成全别人，他会好好的用这个资源，不会浪费。这些事情的发生还是在一件事情，你肯我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分别我们不是只说不犯罪，道德上乃是一个专心寻求神的心意，也定义甚至克服一切的困难，甚至克服自己的老我，就是我要走在神的心当中。所以一生我们都这样的一个操练，你就发现这样一个人是可以成为神用人，是成为一个神可以改变历史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这样的恩典祷告，为这样的拣选救恩祷告。我们也说，神啊，让我再一次的定义的分别为圣，单单为你来使用。我们靠同神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神，我在线上感谢赞美，线上所成就的，愿主继续帮助我，把我带进下，引领我，然后带进你的带。赞美你，何等的大的恩典，何等奇妙恩典，让我能够活在你的面前，然后叫我所做也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带领我，带领我，进行到你的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有感动的弟兄姊妹，可以当我们这艰难回应的祷告。今天我们在线上，我们来感谢和赞美，是吧？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，是何等的奇妙，是救恩让我们明白你的爱。是何等的，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真实，我们没想到的，你都为我们预备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不能的，你都为我们预备。今天我们将用和弦使你的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，更多的抓住你。哦，也更多学习放下自己。哦，像施许安说的，你必兴旺，我们必衰微。也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完成你在我们上的拣选。回应你在我们上的呼召，成就你在我们上的作为。哦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保佑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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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主。